方言祷告是一个属灵操练的工具，能操练你的灵强大。方言祷告是一个属灵操练的工具，能操练你的灵强大。我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来。灵前十四章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在英文是说 For if I pray in an unknown tongue, my spirit prays, but my understanding is unfruitful。所以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说的很具体，他说如果我用我自己不懂的听不懂的方言来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也告诉我们方言祷告是自己听不懂的，圣经说是你听不懂的，因为是你的灵祷告，所以你自己的悟性是听不懂的。有的人问，那方言祷告我听不懂有什么用？你听懂了就奇怪了，所以圣经说就是你听不懂的，所以不要跟神狡辩，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样相信。阿们。在英文里说 For if I pray in an unknown tongue， 就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的，汉语没有把它说清楚啊。在英王钦定版是说 unknown tongue， 就是我听不懂的，我所不知道的语言来祷告。更具体的说呢，是 my spirit prays。这一句汉语翻译的还算准确，他说是我的灵祷告，还好没翻译成圣灵。真的是感谢神，所以这里面让我看到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在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意思就是说我听不懂。但你不需要听懂，因为它是灵祷告，是说给神听的，神听懂就好了。哈利路亚。在英文圣经呢，它有二十多个版本，有一个英文圣经版本叫做英文扩大版圣经，这一句翻译的更加的具体一点。扩大版圣经是这样说的，它翻译成我的灵借着在我的灵里面的圣灵来祷告，就是说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房间的一个家人跟我一起说，我们每位家人跟我一起说，方言祷告是我的灵，
是我的灵
借着在我里面的灵，
借着在我里面的灵，
借着在我，借着我的灵，
借着我的灵
里面的圣灵，
里面的圣灵
来祷告。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在你里面搅动你的灵，帮助你的灵来祷告。但是还不是圣灵祷告，还是你的灵在祷告。阿们。所以要明白方言祷告呢，它不是圣灵祷告，在汉语这里翻译的还是准确的，是我的灵在祷告。确切的来讲是圣灵帮助你的灵来祷告，圣灵通过在你灵里面赐给你口才来帮助你祷告。所谓的口才也就是 unknown tongue， 就是你所不懂的言语来帮助你祷告啊，这就是方言祷告了。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又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靠着圣灵，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首先知道以弗所书，包括整个保罗书信是写给谁的？写给教会，写给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阿们。可见一个人重生了，成为神的儿女还不够，还必须要叫他们靠着圣灵，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也就是说， 你重生了还不够，你还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来依靠圣灵使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也就意味着你的重生，甚至说你被圣灵充满，都没有达到终点，仍然需要来靠着圣灵使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如何来靠着圣灵使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你里面的人仍然需要得到从圣灵而来的力量。那么我们如何来得到圣灵而来的力量呢？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一起跟我说，借着方言祷告，
借着方言祷告，
就是操练我的灵，
就是操练我的灵，
使我能得到圣灵的力量，
使我能得到圣灵的力量，
就是靠着圣灵，
就是靠着圣灵，
让我里面的人，
让我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
刚强起来。
阿门，
阿门。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一个奥秘，我们真正的我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肉体啊，你长什么样啊，你胖你瘦，你年轻你年老，这个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大家一起说，家人们，房间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是我里面的人，
是我里面的人，
我里面的人，
我里面的人啊。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我，
是的，
真正的我你看不到，是在我里面。因为人他是一个灵，在创世纪说人是一个活着的灵，人是一个活着的灵，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里面，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人的本质啊。所以你要认识人的本质，人是一个灵，这里面所谓的里面的人就是在讲我们的灵，灵是在我们里面的。其实圣经已经启示出了人的本质，包括这里面特别出现了里面的人啊，言外之意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要为外面的人过多的忙碌，过多的操心，过多的体贴外面的人的需要，我们应该体贴的是里面人的需要，是我们灵的需要，而不是肉体，而不是魂的需要，而是灵的需要。阿们。肉体需要吃饭，魂也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灵更需要神的同在的滋润，神同在的这种才能使灵强盛起来。借着祷告，我们的灵才能强盛起来。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借着祷告，
借着祷告，
我的灵才能强盛，
我的灵才能强盛。
因为祷告是灵的食物，
因为祷告是灵的食物。
阿们，
阿们。
确切的讲，神的同在是灵的食物，但是你不祷告怎么有神的同在？所以还是要借着祷告使我们灵得到喂养。所以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要靠着圣灵。你看保罗说，为他们祷告，叫他们靠着圣灵使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里面其实他是有一个深意的，是告诉我们说哪怕你重生得救了，哪怕你被圣灵充满了，你仍然没有到达终点，你仍然需要与神同行，你仍然需要从圣灵来的力量，而你所能做到的就是借着方言祷告来操练你的灵，借着方言祷告来吸取圣灵的大能，使你里面的灵就刚强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这一点的主题呢，就叫做方言祷告是一个属灵操练的工具，能够操练我们的灵强盛起来。只有我们的灵强盛起来了，我们的魂和身体也会强盛，我们才能够胜过世界，胜过老我，胜过魔鬼，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灵不得胜，你无法得胜的。阿们。因为灵界决定物质界，一个灵得胜的人他一定是个得胜者。所以我们的灵必须强盛。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要追求的是让灵强盛起来。阿们。很多人拼命的努力的买保健品养生，投资几百万几千万，想让自己多活几年。我也不反对这样，我们需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最大的利益在哪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需要敬虔才能得到滋润，你的灵被保养起来才是最大的保养。哈利路亚。很多人只知道娇养肉体，却不知道保养自己的灵，所以这是一个误区。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认清楚，你活着的真正的你不是这个肉体，也不是那个魂，是你的灵， 而你的灵会存到永远。很多人拼命的满足肉体的享受，肉体的需要，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灵，他没有认清楚自己是个啥。问你旁边的人，你是个什么？你真认清楚了吧？这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告诉你，很多的人，包括教会里的人，没有认识。房间里的家人，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真认清楚了吧？如果你真认清楚你是个灵，你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样让我的灵得到喂养。但很多人的虽然是基督徒了，他每天想的就是我怎么舒服，让肉体舒服，再买多大的房子，再买几辆好车，再天天吃什么喝什么，天天就考虑这个事情。他们活的就像一个肉体行尸走肉一样。你知道我们的这个肉体，你再娇养它也就是100年，现在能活100年的也是很少了，80年90年都不错了。它必须要化为尘土，然而你的灵是永远不死的，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而我们的灵在地上很关键，因为天上你的灵什么样是取决于你在地上这短暂的几十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操练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强盛，我们在天上我们的位置以及冠冕以及荣耀都会强大。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我想如果你去求问神，神也会告诉你。你问我怎么知道，圣灵告诉我的。如果我们的灵在地上强盛，你在天上也是强盛的。你要知道每个基督徒将来上天以后不一样的。在圣经说，当我读到那个经文，我第一次读，那都10年前，我就知道啥意思。那个经文说，星有星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将来个人复活的形象也是如此。我读完圣灵就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告诉我将来基督徒在天上每个人的赏赐不一样，冠冕不一样，荣光也不一样。有的人他的光芒就像星星啊，有的人的光芒像月亮，有的人的光芒像太阳，比如说彼得啊保罗这些就像太阳一样，而且是在永恒里发光如太阳，因为他们为神做了许多，他们是忠心的，赏赐极大，身量也极大，他们在地上的身量就大。所谓的身量就是灵的强盛程度。哈利路亚。而有的人他就像星星一样，甚至有的人就像萤火虫一样的光芒，就太小了，而且这个光芒是永远注定的，在天上是不能加增一毫的，也不能减少一丝，取决于什么时候地上这几十年的努力。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不，这个努力也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地上努力的抓住这几十年来，不说是赚取吧，但是是为自己来夺得天上神预备给你的冠冕。冠冕是需要努力去争取的。阿们。在圣经上说出现了，不要让人偷走你的衣服啊，不要让人偷走你的冠冕，免得你的冠冕被人取代了等等。这说明了这些都会被人取代。如果你不爱主，会有人爱主；如果你不努力，会有人努力，他就会追上你。所以圣经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看你个人有没有努力的跟随神。阿们。而其中有个秘诀，我告诉大家，努力还不是靠我们的血气的努力。不是用市场那套努力的方法，而是让你的灵强盛起来。你的灵强不强盛，灵界是知道的，邪灵也知道，天使也知道，神也知道。所以灵界是很真实的，我们的灵强不强盛，灵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哈利路亚。而方言祷告是一个最好的工具，帮助你训练你的灵。因为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我们这是方言祷告第3讲了，我不想重复讲。上一节课我已经讲过了，方言祷告圣经说，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也就是说造就自己的灵。每一次我们方言祷告都是在造就我们的灵。所谓的造就，在原文圣经就是盖房子。什么房子呢？因为我们的里面就是神的殿，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个房子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殿。每当我们来方言祷告，我们就是使我们这个殿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同在。阿们。哈利路亚。因为有神的同在，才有殿，才有荣耀。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殿就是没有用的。 而方言祷告能够带来神的同在。我们经常都操练方言祷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经历感受到，特别是当你持续方言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会有圣灵的火，其实那是神的同在，神已经开始触摸你了。所以每一次方言祷告，我们都是在建造自己的灵。所以每一次方言祷告，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每一次方言祷告，
每一次方言祷告
都是在建造我的灵，
都是在建造我的，
我的灵就强壮了一丝，
我的灵就强壮了一丝，
就健长了一分，
就健长了一分，
我的身量就长大了一分，
我的身量就长大了一分。
没有一分钟的方言祷告，
没有一分钟的方言祷告
是浪费的，
是浪费的。
阿门，
阿门。
所以你不要管我啊！我说了半天，我自己也不懂，别人也不懂，你不需要懂，神懂就行了，圣灵懂就好了。这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投资在天国了，神就让我的灵开始强盛。而且我告诉你，在地上没有一口气吃个胖子的，在天上也是如此。我们所谓的灵的强大，是一分没是一丝一分的慢慢积攒长大的，它不是一下长大的。阿们。所以这个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有的人光想着哎呀，让我快点像你这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像神的仆人那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是饭是一口一口吃，路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走的。阿们。必须是一步一步来的，天国没有快餐的，不会说一个人一重生了立刻成为像保罗那样的身量，没有这样的人，绝不存在。阿们。神是公平公义的，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人神就不公平了。你就说凭什么是他不是我，每个神的仆人能够到达那个程度，只不过你不知道他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代价，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闭嘴不言了。所以我们要自己的路自己好好走，所以要投资时间在方言祷告上操练你的灵，让你的灵强盛起来。当你的灵强盛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其次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当然你需要知道神的话语并宣告神的应许，因为我讲了最有能力的祷告也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仍然需要靠着圣灵向你里面的灵来注入更大的神的能力，因为你的灵需要这样的能力，持续不断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在地上，圣经说魔鬼在地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来攻击我们，攻击基督徒的信心，攻击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灵需要不断的得到神的灵的帮助和滋养，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操练自己，也要需要在方言祷告上操练自己，好使自己的灵强盛。其实灵的食物有两点，一点就是神的话，另一个就是方言祷告，当然也不排斥悟性祷告，只不过方言祷告会更直接的啊，使你的灵迅速的得到力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但是我们可以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是超越理性的，是用灵祷告的。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保护，就是方言祷告。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方言祷告，当你不想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不需要经过大脑，它是灵祷告。感谢神，当我们里面的人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的时候，仇敌就会被我们击垮。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四到四节所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四到四节，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里面的，我们要知道那在你里面的是什么。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 没有错，但你要确切认识一点，耶稣死而复活，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求父神，父神就赐下了保惠师圣灵。确切的讲，如今是圣灵来到了地上，住在了你里面，而你是透过圣灵来与父神与耶稣来相交的。阿们。所以那在你里面的确切的来讲是圣灵，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你怎样使自己获得这里面的力量，也就是圣灵的力量，并在属灵上来造就自己呢？那你就需要使用圣灵赐给你的恩赐。其实圣灵给你的恩赐就是帮助你更好的来与圣灵发展关系，更好的来让你与圣灵来相交。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方言祷告，当我们大量的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操练我们的灵来吸取圣灵的力量。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相信家人们都体会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大声方言祷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钟头，我们就感受到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就开始强盛起来了。哈利路亚。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句话也是在提醒你，你需要来依靠你里面的圣灵，吸取你里面圣灵的力量。怎样吸取？我说了很好的方法，就是神启示的方言祷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基本上圣经中提到祷告都会让我们靠着圣灵，你就知道祷告确实需要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祷告。而圣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吸取圣灵的力量，那就是方言祷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方言祷告这个恩赐，这是圣灵的恩赐。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多方就是用多种方式，包括了悟性祷告，包括了宣告祷告，包括了哪怕你默祷也算，包括了方言祷告等等，都包括了。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为众圣徒祈求。你知道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见到自己，还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为众圣徒祈求。众圣徒就是所有的圣徒。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悟性为所有的圣徒祷告，因为我们并不认识所有的信徒。但是神赐给我们这种方言祷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祷告方式。有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但我也可以为你祷告。通过什么方法呢？我为你方言祷告。有的时候我为一个人祷告，说我说主啊，对于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我也并没有对他有负担，但是我感受到神还是想让我为他祷告。我说主，那我现在就用方言祷告求圣灵带领我，然后我就通通通啊开始方言祷告，祷告完了心里就很平安很喜乐，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很有效果了。但如果你让我用悟性为这个人祷告，我不知道为他祷告啥，第一我不认识他，第二我也对他没负担。而圣经上说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有没有？
有。
怎么做到的？方言祷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因为方言祷告是超越理性的，超越人类的局限性，超越我们肉体的局限性，超越我们魂的局限性。因为方言祷告是灵祷告，而灵是无限的。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方言祷告，这是一种超自然的交流方式，使我们能超越悟性，是我们能做到为所有的信徒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借着方言祷告，我可以为一切的人祷告。 就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也可以为他祷告。为什么？我可以用方言祷告，也许我不想为他祷告，但如果圣灵带领我为他祷告，我用方言祷告就可以了，方言祷告就不会错。有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掺杂着自己的情绪，愤怒苦毒，那你就不要为他祷告。有的时候你这样祷告发出来的是控告，是行邪术，是行巫术，反而是犯罪得罪神。但方言祷告不存在这个现象，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是超越自己，是圣灵带领你的灵，提升你的灵来为他祷告，那是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啊！如果你不为方言祷告，你无法为众圣徒祷告，你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一个礼物，就是方言祷告。这是一种伟大的祷告方式，使我们的灵进入到无限宽广的领域。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十四章十四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那么我们的灵就可以直接与神沟通，因为神也是个灵，只有用灵祷告才能与灵沟通。哈利路亚。所以神是个灵，我们也是个灵，我们的灵也会祷告，透过方言祷告。所以保罗呢，他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看是在哪里。保罗说我用方言悟性祷告，也用灵祷告。哪一节？十四节十五节，灵前十四章特别讲到了十五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意思是听好了，神借着保罗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这却怎么样呢？听好了，教会我们应当怎样祷告？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哈利路亚。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神让我们两条腿行走，不要我们一条腿行走。如果你只会悟性祷告，你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是怎么走的？跳着走的。跳久了这个腿累不累？很累的。强迫跳下去就是个拐子。我们要用两条腿走路。两条腿，哪两条腿？一条腿叫做悟性祷告，另一条腿叫做灵祷告，也就是方言祷告。这是谁说的话？保罗说的话。保罗是不是神借着他说的？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不要一条腿走路。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一条腿走路的，所以他走不久，他祷告不了很久，他就累了。悟性祷告累不累？悟性祷告十分钟你可能就没话了，二十分钟就没话了，很累的。有的时候强迫自己，主啊，我强迫我也没话了，很难受的。哦，掉麦了。掉麦的话，同工就给我打电话就好了，我的电话已经告诉同工了。现在有声音了。现在好了吗？
没有。
现在掉麦可以了。嗯。
现在掉麦可以了。
好的。好。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仍然是停留在一条腿走路。有的信徒说，有的传道人说，早期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可以方言祷告，现代没有方言祷告，没有圣灵恩赐了。这是异端，这是自己把自己的腿砍断了。自己本身是两条腿，他不要两条腿走路，他要一条腿走路。所以他无法在属灵的道路上走得很远。结果呢，这些基督徒他就原地踏步很多年，属灵上很难进展。我发现当我05年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已经说过领受方言祷告的方法就是领受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一定会方言祷告。哈利路亚。 你追求圣灵充满，就会领受方言祷告。当我05年领受圣灵充满，我就领受了方言。领受了方言以后，我的灵开始被提升。我每一天用方言祷告来操练我的灵，我发现我就好像是，以前就好像一条腿蹦着走路，走天路很累，很吃力，很费劲。但是我觉得自己长进不大。直到我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发现我变成两条腿走路了。在我的灵里的感受是，不仅是两条腿走路，而是两条腿跑步前进。我的属灵的生命开始迅速的增长。哈利路亚，这是我个人的见证，我很清楚。自从我领受方言祷告以后，我进入到复兴里面，我的灵开始迅速的奔跑。从此告别了，你说铁拐李的生活也可以，不再是一个拐子了。从此告别了一个单腿的行走的生活，成为了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跑路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拐子，我们需要在属灵的路上，我们需要两条腿行走，否则的话你不会走得太远的，你会很吃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能完成神对我们生命的最高呼召，我们才能走完这条天路历程，并且走得好，走得轻省，走得轻松得力。哈利路亚。有的人走天路历程很累的，甚至他都快走不下去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他慢慢的变成个宗教了，因为他不知道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有的人现在就是一个礼拜去教会去聚一次会，尽一个义务而已，只是一个宗教而已。这是单腿走路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得到方言祷告的恩赐。神愿意赐给一切饥渴的人，唯有方言祷告的恩赐是可以给所有的信徒的。只要你追求被圣灵充满，神就能赐给你，你就能领受方言祷告。阿们。别的恩赐是圣灵随即一分的，但是方言祷告不是的。方言祷告是神不愿意偏待人的，因为关于方言祷告，神有很多恩赐，有很多应许。我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包括约珥书，包括很多的经文，我不一一再重复了。总而言之，当你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领受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属灵的一大操练的利器。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有的人写文章，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善于训练，他经常读好文章，也经常写文章。而有的人坐在那里抠哧半天，写不出一句话。每一次写文章就像杀他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有的人写文章很快的，很享受的，有的人写文章真的像杀他一样，他能憋一个晚上写不了100字。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没有训练的习惯，平常也不爱读这些文章，也不爱读唐诗宋词啊，也不爱读这些诗歌啊各方面的。因为我小学时候写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给我语言的恩赐，我小时候上小学写文章是基本上一直是第一名，所以神也从小让我喜欢读唐诗宋词。我从小学三年级我就开始自己背宋词，我喜欢背啊，我就喜欢背宋词，喜欢背还不是唐诗，是宋词。在那个时候我就会背很多宋词，我发现当我去背这些东西以后，我写文章的时候很容易，甚至我小学生我就能写，就能引用宋词在我的文章里面啊。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文章，如果你经常操练的话，你也经常背一些东西，你就很容易写啊，写的文采也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不去，像我的同学有很多，每次他们写文章就像杀他一样，我就为他们难受。我就知道为什么，这因为他平常他就不爱看书，啊，平常就喜欢玩，不看书也不背东西。你让他写，他没有东西。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的就是，我们的灵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借着方言祷告，来操练我们的灵。 如果你很经常方言祷告，那么方言祷告就会训练你的灵，你的灵就会活跃起来。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的灵就会活跃起来，
我的灵就会活跃起来，
就会提升起来，
就会对圣灵敏感，
就会很容易听到神的话，很容易摸到圣灵的水流，很容易进到神的同在。阿们。因为你的灵很活泼了，很敏锐了。而有人一提到属灵的事就像痴呆了一样，或者是成为绝缘体，成为木头了，因为他的灵没有被操练起来，他的灵是木讷的，他的灵是下沉的，他的灵是沉睡的，所以他对属灵的事反应非常慢，神向他说话他也听不到，因为他的灵平常没有训练的惯。就像写文章一样，有的人写文章真的很痛苦，很难受的，有的人写文章很享受的，妙笔生花，天马行空，文思泉涌的，很多的奇思妙想，也有很多的话语。然而有的人他就不能这样，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们需要操练，
我们需要操练，
操练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
而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就是最大的属灵操练，
就是最大的属灵操练。
阿们。
阿们。
而且这个还很方便，在哪都能操练，随时随地。所以我跟你说，神给的礼物特别好使，还不复杂，还好用，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操练就什么时候操练，每一天都可以操练。实际上你就得每天操练。每当我们来用方言祷告，就是来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直接与圣灵相交，那么我们的灵就会开始对属灵的事更加敏锐。越多用方言祷告，我们的灵就越活泼，对属灵的事情就越敏锐。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我相信保罗他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奥秘。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就是保罗服侍成功的秘诀之一。保罗他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他既然这样说，他一般他不这样说，这个话不是骄傲，是真实的，是有分量的。保罗确实说方言祷告比众人都多，因为他操练的多。是不是又掉线了？保罗确实他说方言祷告比众人都多，因为他操练的多。所以他在这里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保罗一定发现了这个属灵的奥秘，就是方言祷告能够使我们的灵强盛起来，是最大的属灵操练。所以他拼命的操练自己，所以保罗的灵非常强盛。哈利路亚，强盛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保罗的围裙都能医病，都能赶鬼。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他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的灵极其强盛，所以他的身量也大。哈利路亚。以至于邪灵都能分辨出来保罗，甚至那些人赶鬼，他说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保罗我们认识，耶稣我们知道，他们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去赶鬼，所以鬼就说话了，保罗我们认识的。所以我告诉你，你的身量在灵界是真实的，魔鬼知道你是什么级别的信徒，魔鬼知道你是什么级别的。我们讲级别不是按世俗的，但是是按身量，邪灵非常清楚的，你有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有，他会惧怕你，他会远离你。如果你没有，你哪怕打着耶稣的旗号，他都不是很怕你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哈利路亚。保罗不是骄傲，他确实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那么可见甚至这也是个奥秘。我们在圣经中 我们在圣经中啊，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和圣灵的关系也是如此，那么的亲密，一言一行都在与圣灵相交，与圣灵联合，得到圣灵的启示。因为耶稣在地上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的血肉之躯，他需要借着圣灵才能与天父沟通，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也是借着圣灵才能与天父沟通。哈利路亚。保罗也是如此，他也是如此效法基督来与圣灵相交，所以他发现了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来操练方言祷告。所以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方言祷告是最大的属灵操练，就好像这个运动员有很强健的肌肉才能保证他在运动会上能拿到好的奖牌，他能比常人更加的速度快，力量大，因为他比常人有更强健的肌肉。而常人一般的肉，他要么是太瘦了，要么是太肥了。运动员你看不到他身上有肥肉的，好的运动员，我不是说那害的，我说好的运动员身上没有肥肉，都是肌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天天操练训练，所以他肌肉发达，他能够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重力、压力、速度，他都能承受。而我们如果照着他那样去弄，我们马上要么韧带被拉伤，要么肌肉损伤，有没有？你承受不了，你承受不起。他们为什么能达到呢？起初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但是他们每一天，你看运动员每一天要练几个小时，要每一天要操练，要跑步，要有氧运动，要操练肌肉，他每一天要训练自己，还要吃特定的食物，有没有？他们需要训练。我告诉你，属灵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灵也需要训练，我们的灵需要每一天方言祷告，就好像是在做运动，就好像在做有氧运动，是我们的身体与属灵的肌肉。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属灵的肌肉，
属灵的肌肉
被训练起来，
被训练起来，
属灵的肌肉，
属灵的肌肉
借着方言祷告，
借着方言祷告
才能被训练起来，
才能训练起来。
阿门，
阿门。
有一个弟兄，他以前是摔跤手，美国的那种摔跤手，不是中国那种摔跤手，中国那种是虚胖的，美国那种摔跤手全部是肌肉非常发达的那种摔跤手。他说他训练到一个程度，你拿十把那个吉他，那种木质的吉他砸在他的背上，全部砸碎，他的背一点损伤都没有，因为他经常训练。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不再做职业摔跤手了，他说他的肌肉开始退化了，因为也不需要再这样，但以前因为高强度的训练，他的肌肉能够抗击打能力，如果一把吉他打在你背上你就起不来了，但是十把吉他打在他背上打碎了他都没事，甚至他的头可以直接撞到那个从上面蹦下来直接撞到地上，他的头都没事。如果我们头着地就已经晕过去了，他的颈椎非常的强健，非常的抗击打，因为他们平常教练就这样训练他们。我说的是真实的见证。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们的灵也像这样，很多人在侍奉中很容易受伤，很容易退下阵来，很容易放弃，因为他的灵不强健。侍奉本身就是充满伤害的，如果你的灵不强健，很多的伤害会让你出师未捷身先死，很多的伤害会让你失去命定，失去托付。侍奉是真实的，征战是强烈的，不论是从鬼的还是从人的。保罗也是如此，他说我面临的有什么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海盗的危险，犹太人的危险，是不是还有各样的艰难，船坏了的危险，各方面盗贼的危险，这样的伤害很多的，还有假弟兄，还有出卖他的，还有犹太人，他最爱的犹太人也伤害他。保罗简直就是在一个狼群中来侍奉，他所承，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强健的承受力，他没有很强大的属灵肌肉，行不行？
不行。
很多人羡慕保罗的赏赐，保罗的侍奉给你万分之一你就崩溃了。所以保罗他知道他的侍奉，他的呼召很大，甚至刚他出来侍奉神以前，神就借着哈拿尼亚对他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必为我的名受很多苦。 哈利路亚。确实保罗受了很多苦，各样的苦，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危险。保罗知道他的呼召，所以他知道怎么办呢？要让我的灵强健起来，这才是王道。所以他拼命的每一天方言祷告。我跟你说，你有恩赐都不行。保罗有很多恩赐，但圣经上更重要一点，保罗成功的秘诀不在他的恩赐。你有恩赐，但你里面的灵不强健，你有恩赐死得更快一点，别人攻击你更厉害，因为别人嫉妒你的恩赐。保罗有恩赐，也有异象，也有托付，也有能力，但这些都还不是他得胜的秘诀。他得胜的秘诀还是他的灵强健，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哈利路亚。耶稣也是如此，施洗约翰也是如此。你发现施洗约翰和耶稣里面都有一个细节，我现在就是先知性讲到了，我以前还没有真的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我讲到的时候，圣灵不断在开启我，都出现一个字儿：心灵强健。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心灵强健住在旷野，耶稣也是如此。哈利路亚。在讲什么？在讲灵强健，不是我们这个心呢、啊、是在讲他们的灵强健。大家一起说，灵强健。
灵强健
是得胜的秘诀。
是得胜的秘诀。
是侍奉成功的秘诀。
是侍奉
成功的秘诀。哈利路亚。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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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先知性的话语，我并没有去讲过这些。感谢神赐下的话语。所以我们的灵需要强健，我们要认识保罗怎么得胜的。所以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很多人藐视这句话。我告诉你，这是保罗成功的秘诀。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所以他能做的比众人都多，所以神给他的呼召比众人都大，因为他承载力强健，他承载力大。神为什么不给你保罗的呼召？如果给你保罗的呼召，你马上就死了，你会疯的，你会受不了的，你承受不了的。扫罗如果他不会得到王的呼召，他不会下地狱的。结果他得了王的呼召，他没有王的生命，他被压死了，自杀了。大卫成为王的呼召，也是被扫罗追杀了20年，才造就了他成了王的呼召，有了王的生命。在这20年被看似是磨难，其实是祝福。神训练他20年，被扫罗追杀，使他有王的身量，他的灵强健起来了。在你想被一个王追杀，是全国通缉，他非得拼命的依靠神，在拼命的依靠神，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他的灵会强健起来。这20年塑造了大卫有一个极其强健的灵。哈利路亚。所以他遇到任何的挑战，他儿子追杀他，国被他的儿子篡了，他的亲生的骨肉互相奸淫，出现乱伦，甚至他儿子还乱伦了他的10个嫔妃，很多的疯狂的事情都发生在大卫身上。你发现对大卫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因为他的灵强健。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去想一下，是一个王受了这么大的羞耻，你会有什么反应？所以灵强健太关键了。哈利路亚。方言祷告是训练我们的灵一个很有效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大卫他借着敬拜也是在训练他的灵，包括大卫借着等候神、亲近主、与主深深的联合、与神同行，也是来训练他的灵。我说了灵的食物最主要的还是神的同在，而研读神的话语以及方言祷告、敬拜神都会带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大卫神也给了他的方，因为旧约有旧约的局限性，新约圣灵来了，旧约圣灵并非像新约这样浇灌在信徒里面，所以在旧约里的伟人就更艰难，他们需要有别的方式。但是感谢主，新约圣灵来了，赐给我们更有力的方式，强而有力的方式，胜过旧约的，叫做方言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浪费了，你是新约的信徒，不要浪费新约的恩典。哈利路亚。以弗所书3:18， 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哈利路亚，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深意的，让我们看到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他人的语言所能达到的极致来描写基督的爱，也只能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的意思是，我的语言有限，我只能描写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啊，何等的阔啊，何等的高啊，何等的深啊，没有语言能表达了。哈利路亚，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用方言祷告。我讲了方言祷告是超越人的有限性，在上一节课我讲了方言祷告是敬拜神的利器，方言祷告是称颂神伟大。阿们
阿们。
所以在这句话也告诉提醒我们，保罗他的意思是想比描述基督的爱有多么的长，多么的宽，多么的广，多么的好，他说不出道不明，只能说何等的长阔高深。汉语还不错呢，还有一个何等的长阔高深，哈利路亚。在英文里面这话就翻译不出来了，就更难翻译，人的语言就是很有限的。有一首诗歌唱到，纵使诸天为止，海洋为末，森林成笔，全球文人集合，耗尽才智描写神的爱，海墨为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岂能描述完全。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你把海都给写干了，你把森林做的笔都画完了，案卷虽长如天连天，还是描写不完全。可见人的语言有没有限？有限。方言祷告帮助我们进入无限来敬拜神，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罗马书8:26，罗马书8:26，方言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罗马书8:26，你可以说这是第四点，方言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到这里，替我们祷告在英文圣经是 make intercession for the saints， make intercession for the saints， 翻译过来应该是为圣徒代祷，而非代替我们祷告。汉语翻译成替我们祷告，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告诉大家，圣灵永远是帮助者，我们是真正祷告的那一位，圣灵是帮助我们祷告的。阿们。
阿们。
正确的翻译是圣灵为众圣徒代祷，而不是代替圣徒代祷，代替圣徒祷告。圣灵是来抚救人的软弱，来帮助我们来祷告。这个帮助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我特别查考了一下，它有手拉手彼此相连的意思。大家一起说，房间里的家人跟我一起说，手拉手，
手拉手，
彼此相连，
彼此相连。
希腊文里面这个帮助用在这里是手拉手彼此相连。你脑海里要有这个画面，每一次你祷告就是圣灵拉着你的手来与你联合，来帮助你祷告，这是正确的祷告状态。祷告不是你一个人的，而我告诉大家，其实祷告你永远，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画面，祷告是这样的，祷告是三个人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圣灵拉着你的手，天上还有位耶稣也在为你祷告。你的脑海里应该有这个画面，这样你就不孤单了。你能看到这个荣耀的画面吗？有的人说我祷告呀一个人很没有意思，我告诉你，永远都不是你一个人，圣灵拉着你的手，耶稣在天上也为你祷告，你怎么时候是孤单的呢？哈利路亚。每一次很多人说，主啊我想让你拉我的手，你每一次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拉着你的手，就算耶稣拉你的手了。 而且耶稣也开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因为他喜悦你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去错过祷告，不要去远离祷告，因为祷告是让我们与圣灵联合。你看这个词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查考这些原文。我再提醒大家，帮助它的原文就是手拉手，彼此相连。你跟谁拉手？跟圣灵，彼此相连。哈利路亚，
阿们。
愿神把这个画面印在我们的心板上，
阿们。
让我们开始喜欢祷告，
阿们。
不要再远离祷告，祷告是圣灵拉着你的手，好不好？
好。
与你彼此相连，好不好？
好。
耶稣也为你祷告，在天上永远都是三位的，哈利路亚，
阿们。
永远都不是你一个人的，圣灵来抚救人的软弱，来一同承担你的软弱，来帮助你。还有一个原文翻译更有意思，他是说圣灵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抵挡。你到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汉语翻译成帮助，但是在希腊文它有很多的意义，如果你把它都查出来，你去思想，有很多的意思都可以用上的，能给我们开启很大的亮光，哈利路亚。它这个帮助还有一个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是圣灵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抵挡，它的字根有抵挡的意思，也有联合的意思。那么连在一起翻译就是圣灵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抵挡。什么意思？意思是圣灵在祷告中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手拉手嘛，彼此相连。阿们。抵挡啥呢？抵挡你生活中遇到的邪灵，遇到的魔鬼，遇到的障碍，遇到的攻击。哈利路亚，
阿们。
当然是抵挡这些不好的。那么你是不是孤军奋战？
不是。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家人们，房间里的家人跟我一起说，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永远不是孤军奋战。
你永远不是孤军奋战。
有圣灵帮助你。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你要来认识这个画面，这是一个美好的祷告的画面。其次，下面讲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句话翻译的又不够准确了。现在我给大家找原文，它的意思是透过我们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呻吟，因为他用了一个希腊文 stenagmos 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指叹息，也指呻吟。这里的意思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两方面，我认为可以翻译成两方面，包括用方言，因为方言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言语，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在圣灵里向神说话就是方言祷告，也是无法 unknown language， 也是一种无法表达的说不出来的一种言语。其次呢，它也有另一方面的意思，我说了原文是可以翻译成很多种意思的，都可以，你可以有你的亮光。它还有一种意思呢，是可以说是从心灵深处涌出的这种渴望，这种对神的爱慕，那种无法用日常言语所表达清楚的感受。而这种祷告呢，就是内住的圣灵在帮助你释放你的心灵，进入倾心吐意的祷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和亮光，这种汉语翻译成一种说不出来叹息太简单了，它其里面是有很多声音，你自己去默想，让圣灵启示你。起码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方言祷告，因为也是说不出来的，方言祷告你就是说不出来的，阿们。有的时候我有很多话我说不出来，我就用方言祷告，阿们。另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种好像呻吟式的祷告，很大的事情临到我们，或者很重的重担我卸不下来，甚至我方言祷告都开不了口了，我就在神面前有一种好像类似呻吟，但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的心像哈拿一样。哈拿的祷告就是倾心吐意，大家说倾心吐意，
倾心吐意，
倾心吐意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把你的心像水一样倒出来了，那是很痛苦的，那是一种把心倒出来的感受。而神特别喜欢这样的祷告，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神从来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灵，神从来不轻看一个倒出来的心。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这个亮光，当我去默想的时候，我感受到他也在表达这个意思，这是祷告的更深处，这叫取劳祷告。所以跟你说一个神的话语啊，永远都是新的。当你的生命到达不同的层次，你再看圣经会有不同的亮光。以前你看不到，因为以前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圣灵也不会告诉你。当你的生命长大成熟了，会有很多的话语都是同样的话语，但是新的亮光会赐给你，让你去默想。所以神让我看到这个叹息，它包括了就是人类无法表达的这种情感，在你心里面，也许是神国的负担，也许是你对某个代祷对象的负担。有的时候你真的连方言祷告也做不到了，悟性祷告就更做不到了，你就在神面前叹息呻吟，取劳祷告，像生孩子一样。有的时候就在神面前又哭又闹的，也不是为了自己，往往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有些是为了国度的事情，为了失丧的灵魂。而这样的祷告有极大的能力会被释放出来，因为它是生产，生产的祷告就会生出孩子，就会诞生出属灵的一个突破来。哈利路亚，这是一个非常强有能力的祷告，它隐藏在这里面。所以你要知道它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总而言之，神让我看到这里面他的叹息，在希腊文里面他是 stagnagmos， 他有叹息呻吟的意思，他在表达你的向神来倾心吐意，把心灵倒出来的这种祷告，这叫心灵的祷告。哈利路亚，神特别悦纳倾心吐意的祷告。因为我发现圣灵经常带领我进入到倾心吐意的祷告，向神啊倾心吐意，释放我的情感，释放我的心，因为神是有感情的神。哈利路亚，神从来不想要让人变成个机器人。所以你跟机器人有啥区别？机器人没有感情啊，你是有感情的，神喜欢你表达你的感情，哪怕你的无助伤心都可以把你的感情表达给神。哈拿的祷告就是这样，他很苦，他向神倾心吐意，神就让他生了7个孩子，他是一个不孕的妇人。哈利路亚，神悦纳他，并且生出了撒母耳啊，最伟大的先知。哈利路亚，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上比较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撒母耳。哈拿的祷告其实也是进入到这种叹息祷告了，一个旧约的人能达到叹息祷告真的是不容易，他要是把心灵倒出来了。哈利路亚，神悦纳他的祷告。我们是新约，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你更要倾心吐意。有的家人还没经历过倾心吐意把心倒出来这种祷告，你需要经历，你会经历，那你就知道那是极有能力的。哈利路亚，你说我怎么能经历？你为求神赐给你负担，为神的国度，说明你对神的国度还没有负担，你没有负担你就无法经历，你对某个人也没有负担，甚至对你的家人也没有负担。我告诉大家，很多的基督徒在末世活得太安逸了，他的家人即将下到地狱里面，他还是没有事儿一样的，只会说神的仆人为我家人祷告，会为你祷告但不会有负担的，那是你家人。而且我告诉你，神往往是借着你流泪代求才能让他得救的，还不是神的仆人为他祷告得救的，需要你自己流泪撒种才能欢呼收割。阿们。现在的末世安逸的潮流是一种魔鬼的诡计，在大行其事，很多的信徒活在安逸里面，他的心灵越来越厚重，一个壳子两个壳子三个壳子保护住他的心灵。我告诉你，你何时你能够经历到破碎呢？这样的心灵是神不喜悦的，神要的是破碎的心。很多的人很会保护自己，一个壳子两个壳子三个壳子，你摸它碰它伤它都说它都不行，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神使用的，神要的是破碎的器皿。哈利路亚，我们学要操练，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操练这种取劳的祷告，向神求负担，负担是求来的。家人们跟我一起说，负担是求来的，
负担是求来的，
唯有神能给你负担，
唯有神给我负担。
当你有负担你就会脱离安逸，否则你永远脱离不了安逸。安逸是因为没有意向，安逸就是放肆，民无意向就必放肆，放肆的人他就是安逸的人， 安逸的人他就会放肆，因为他没有意向他就放肆。当我们有意向有托付有负担的时候，我们无法安逸了。我们每一天都有事情做，我们有重担在心上的时候，你无法安逸。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但我告诉你，好处是能保持你稳行在高处。而如果你活在安逸里，你绝对是一个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忽冷忽热的基督徒，你永远无法稳行在高处。所以承接负担虽然难，承载国度的负担虽然难，但是也会带来好处，赏赐极大。首先能让你稳行在高处，因为一个有负担有意向的人，他无法为肉体去安排。无论是你无论是我都是这样。我发现我个人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也容易安逸，也容易骄养自己的肉体，那我就会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当神给我托付负担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有使命有托付的人，我就会为群羊谨慎，为自己谨慎，我就难以为自己放纵自己去享受一些事情，因为我的心里不允许负担在肩上，你无法去做到这样的一种享受和安逸里面。当然正常的休息是可以的，但是不会进入到那种安逸里面。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神使我的灵能稳行在高处了。哈利路亚，
阿们。
当我没有意向没有托付的时候，我发现即便我是神的仆人，我也会忽冷忽热不稳定。但是当神使我有意向有托付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下沉，因为当我下沉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就让我看到你要为群羊谨慎。如果你下沉了，群羊怎么办？如果你倒下了，群羊怎么办？所以为了群羊的缘故，我必须要兴起，要稳行在高处。所以这就是意向托付。所以我们需要，而这些意向托付和负担是怎么来的呢？求来的，向神求的。阿们。神也愿意给你意向托付，也许不像某个神仆人的那样，但是神会照着你的身量赐给你意向托付，足以保证你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你需要向神要。所以很多人在问怎么样能稳行在高处，怎么样能不软弱。我告诉你很简单，有意向向神求负担，你就不会软弱。即便软弱就那一会儿，很快就要起来了。哈利路亚，因为神会为着群羊的缘故也会加倍提升你。如果你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我告诉你，你随时都可以跌倒，神也懒得提升你，提升你也没啥用，因为提升你，你也不过就造就你一个人而已，你并不能帮助到别人。而当你成为一个被掰开的器皿，能够祝福很多人的时候，神会为了很多人的缘故也会提升你，不会让你软弱下去。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有用的。家人们跟我一起说，主啊，让我成为有用的。
主啊，让我成为有用的。
让我成为有意向的。
让我成为有意向的。
有负担的。
有负担的。
阿们。
阿们。
所以这点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来更深的来认识圣灵在祷告上跟我们的这种关系。在约翰福音14:16，14:16，约翰福音。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好，这是耶稣基督来介绍圣灵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另外这个词表明了圣灵和圣父圣子是不一样的。大家说另外，表明了圣灵是独一的，
是
三位一体的，
是三位一体的，
那一个位格。阿们。圣灵是神。阿们。所以叫另外。不要把圣灵当成耶稣的能力或者神的能力，你就太藐视圣灵了。圣灵是有思想、有位格、有选择权的神，同尊同荣的神。哈利路亚。他是一个神，要搞清楚，不要把他看成能力。所以耶稣说父就另外，言外之意你要搞清楚，耶稣在介绍圣灵，这一位是跟我同等的，他是另外赐下来的。我现在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了，现在下面你们全靠圣灵了，我的事儿已经基本结束了，下面是圣灵和你。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所以你现在要跟圣灵发展关系。主现在的意思是我给你介绍，我马上要离开了，现在你要搞好关系的是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神的那一位。哈利路亚。也是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每一天同行的，赐给他力量的那一位就是圣灵。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这是耶稣在介绍圣灵，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raclete 这个单词呢，它也不是英语，所以啊，怎样发音我也不是很清楚，希腊发音。不管怎样，我告诉大家它这个意思有七个意思。 Paraclete 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有安慰者、辅导者、帮助者、代求者、辩护者、坚固者、陪伴者，七个意思。汉语翻译成保惠师，这个翻译的太牵强。啥叫保惠师啊？原文是七个意思，安慰者。我告诉你，这七个意思全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原文的时候就比较有亮光了。安慰者，圣灵是不是安慰我们的？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伤心，谁安慰你？
圣灵。
我们一祷告也没听见谁跟我说话，但圣灵就给我们一种天父的爱，我们马上就心里舒服了。哈利路亚。圣灵极有能力，是最好的安慰者，不用一句话的，一秒钟能让你得安慰。哈利路亚。特别你丧失了亲人的时候，我跟你说谁再给你安慰都不行，但你祷告圣灵一秒钟能让你的心一点都不伤心的，圣灵让你的心非常舒服的，圣灵就能做到奇妙的安慰，非常的神奇。这是神的伟大，圣灵的伟大。哈利路亚。他是安慰者、辅导者。辅导者就是啊 counselor 这个词呢，就是圣灵来给我们协谈，来协谈。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想不通，我们来给祷告，圣灵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通了，这叫辅导者。哈利路亚。怎么想通的？圣灵给你这个经文那个经文，圣灵他的工作来了就是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有没有这样写的？圣灵让你想起主给你说的话，就是圣经嘛。你以为你能想起那个经文？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环境非常紧张的时候，突然一句话来了，还是神的话，你发现这个话非常的对照这个环境，这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环境，有没有？
有。
是你想起来的吗？不是，
是的，
圣灵给你的。圣灵是最好的辅导者，他知道哪个环境给哪句话。那圣灵是最好的医生，他是绝对是这个那个词儿咋说？好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就像量体裁衣了。所以圣灵看得很准，他会非常专业、非常完美的来辅导我们，用神对症下药。圣灵是最好的医生，他能够对症下药。所以我们遇到什么艰难的环境，圣灵知道下什么药，圣灵知道下什么药是猛药，哪句神的话是猛药，就在那个环境赐给你，那叫对症下药。我跟你说人做不到这一点，圣灵能做到。然后帮助者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圣灵帮助你太多了，你软弱的时候圣灵提醒你，早晨起来祷告了， 你软弱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一个月没看圣经了，看电视多的时候圣灵也提醒你，你看电视太多了，这些话其实你都能听见的，在你灵里面圣灵在帮助你，然后你听他的话你就会得帮助，而且你软弱他会扶持你。代求者，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我们代求，刚才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辩护者，圣灵也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圣灵他也是基督的灵，耶稣基督也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辩护，耶稣代求就是为我们辩护说好话嘛，阿们。坚固者啊，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了，有的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来聚会，在聚会中圣灵就会使你刚强起来，或者在家里面的时候圣灵也能让你坚固起来，一个感动，圣灵的感动，你就坚强了，哈利路亚，你就得坚固了，有没有？
有，
非常神奇的。陪伴者，这个我们就更知道了，我相信除了圣灵以外，在这个地上你找不到，你妻子也不行，你丈夫也不行，没有哪一位陪伴你时间最久的就是圣灵。从你出生的时候圣灵其实就已经陪伴你了，因为神拣选你的时候是创世以前，他知道你要来归信他，所以有了很多神的仆人，你包括我也是，我从小有三次差点被魔鬼害死，经历死亡，所以谁救我？圣灵救我。那时候并没有信主啊，那是四五岁，所以圣灵这样的事情圣灵知道，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你未来什么样。但是我们不讲预定论，有的人说那既然预定拣选了，那我们还传啥福音？这就是一些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无法衡量神的无限。正确的预定论讲法应该是，你到了天堂你才知道原来你是神所预定的，你在地上永远不知道谁是神预定的，所以你要传福音，阿们，这是神的事儿，不是你该操的心，现在人去操神的心就出了预定论，这是极端的讲法。只有神知道谁是被他拣选，而神愿万人得救，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到了天堂你当然都是神拣选的，这就是预定论。所以有没有预定论，我们只是更加感恩，不要去极端的去认为谁是被神预定的，这个不是你该想的事儿。如果你去求问神，你就是被魔鬼欺骗的人，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儿。阿们。先知是有界限的，一定要搞清楚你的界限。以利沙也知道，神也会在一些事上不告诉以利沙，他也说这事儿耶和华不告诉我，阿们。所以该问的事我们问，不该问的事不要去问。好，我们继续讲到圣灵，他是我们的陪伴者，所以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是圣灵来陪伴我们啊！甚至你没有人陪伴你的时候，软弱灰心的时候，世人弃绝你的时候，圣灵都在陪伴你。阿们。有时候你躺在床上你能感受到的，有的时候你半夜的时候能感受到的，有的时候神也让你感受到的，那是圣灵的陪伴。有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危险，你反而变得很镇静，你难道是你镇静吗？是你比别人胆子大吗？不是的，圣灵的陪伴给你带来了心灵的这种平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圣灵的陪伴。所以圣灵他的耶稣介绍他说，我给你们父会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但是原文是安慰者、辅导者、帮助者、代求者、辩护者、坚固者、陪伴者，父要赐给你一位圣灵，他起这一切的功效，哈利路亚，好不好？
好，
非常美好的，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这是圣灵的功效。圣灵被差遣在地上，住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里面，首先他就在祷告上来帮助我们，意思是说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直到得胜，因为方言祷告就是圣灵搅动你的灵来祷告。但圣灵，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是在讲这个经文嘛，这个经文是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只是圣灵，我们本不得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我已经讲过了，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它的意思有两方面的深意。总而言之，就是圣灵来与我们手拉手，彼此相连，与我们联合在一起，抵挡我们所遇到的人生的障碍以及邪灵的拦阻。圣灵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悟性祷告、方言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祷告，甚至倾心吐意的祷告。阿们，
阿们。
所以讲到这里，我特别讲到了这个经文，就是耶稣亲口来介绍圣灵，介绍的其实非常详细，只是汉语翻译的太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他会提醒你祷告，但是你还得自己去回应。比如说今天早上五点，圣灵提醒你起来祷告了，荣耀的早祷会开始了。我们房间每天早上五点到八点是荣耀的早祷会，有的家人我相信都经历，有的时候圣灵会听见，赶紧进房间，现在荣耀的早祷会开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回应的话，你就会进房间祷告了，那这次就成功了。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体贴肉体，不行，我今天还要上班的，我要多睡，我要睡到七点，然后听个五分钟，在路上听会儿就行了。那么你就错过了，你就知道这个祷告的主体还是你自己，圣灵不会强迫你的。阿们，圣灵从来不强迫人的，这是圣灵的属性，因为他是一个位格，言外之意他有性格的，他的性格是温柔，你不做就不做，我不会强迫你，我绝对不会强迫人，这是圣灵的品格。所以你发现，哎，我倒头再睡，马上就睡着了，是不是这样？因为圣灵就是这样，他提醒你，你不回应，那就算了。就它像风一样，就这样微风拂面，你不做就算了。如果那样的话，你就要为你的祷告生活负责了，而圣灵不负你的责，因为你需要负责。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负责，
你需要负责，
你要为你的祷告生活负责，
你要为你的祷告，
你要为你的属灵生命负责，
你要为你的属灵生命。
圣灵只是帮助者，
圣灵只是帮助者。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要永远认清这一点，我们是主体在地上，你要为你的生活负责。当然圣灵是主，我说的你是主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主体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好让圣灵当家做主，那你的生活就是成功的。哈利路亚。我不是说你是个主体，那你就是真是个主人了，不是这个意思。意思说你要看到圣灵他的角色是在扮演帮助者的角色，所以他不会强迫你的，帮助者不会强迫你的，因为要做事的是你，出问题了是你自己损失，与圣灵有什么损失呢？难道天父还去跟圣灵算账吗？永远不可能，圣灵不会做错事的，神会找你算账。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负责任。所以新妇的婚纱在启示录十九章说得很清楚，你们当高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意思说心腹得自己预备好自己的婚纱，不是圣灵给他预备，自己要预备。人要尽本分，这是一个真理。阿们。很多人把啥事都赖到神身上，这是被蒙蔽的。圣灵被差遣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代祷者、帮助者。然而现在呢，就取决于你和圣灵的合作。家人们跟我一起说，现在取决于我和圣灵的合作关系。我自己要祷告，
我自己要祷告。
阿们，
阿们。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圣灵他的工作，他是耶稣所应许的帮助者，就是帮助我们完成使命的那一位。哈利路亚。
阿们。
实际上你在圣经中去查找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处经文说是圣灵来代替你去做这事做那事，包括祷告，没有。无论在生活的哪个方面，圣灵都是来帮助你的。神有他的法则，圣灵就是神，他有他的属灵法则。当我明白这些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工。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我们来打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是和基督同作后嗣的。这里并没有写圣灵来代替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同坐后嗣的，所以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长子，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属灵的孩子，属灵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耶稣成了我们的长兄了，我们成为他的弟弟妹妹。哈利路亚，要认识这一点，我们是和耶稣同坐神的后嗣，所以并没有写圣灵来代替我们的位置。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还有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零后六章一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大家一起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嗯，这也是在讲圣灵和我们的关系是同工。当然圣灵是我们的主人，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阿们。
但是圣灵他是谦卑自己的神，他愿意抚救我们，抚救卑微的人来与我们同工，这是他降低自己，这是他谦卑。哈利路亚，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仍然是这种关系，要看清楚，没有说圣灵来取代你来做工，没有。我们来看，从四福音书其实也可以发现，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你看，从初期门徒们出去传福音都是圣灵，也就是耶稣，圣灵也是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神迹是圣灵带来的，圣灵的一个同在特别明显的就是神迹奇事发生了。哈利路亚，因为圣灵是掌管能力的那一位。哈利路亚，圣灵的大能托住万有。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和我们同工的时候，神迹其实就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而道特别我讲了是耶稣的位分，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在讲耶稣的，耶稣就是神之道，这是一个奥秘，我不想在这个话去讲。总而言之，我们认识到圣灵和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关系，他要与我们同工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是与圣灵同工的，这是圣灵谦卑自己抚救我们与我们同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这都是真实的，你从圣经上来看到的，也意味着在你生活的所有方面，圣灵是来愿意与你同工的，包括在祷告这个领域。阿们。其次，我们讲到用方言祷告能够减少我们的私意祷告，这是另一点了。用方言祷告，第五点，方言祷告能够减少我们私意祷告，能够更有效的祷告到神的心意里。如果基督徒都能够花时间去默想他们的悟性祷告，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 悟性祷告是自私的。为什么呢？你发现很多信徒祷告总是主啊祝福我和我妻子我孩子我丈夫我儿女，没有了。宗教徒都是这样几句话，天天跟那个神面前好像做宗教仪式一样，几句话没了。临睡前主啊祝福我妻子儿女丈夫，睡觉，没有了。悟性祷告是很自私的，然而神是一个无私的神，哈利路亚。然而你在悟性里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无私，所以神赐给我们方言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神完美的旨意去祷告，这是方言祷告带来的一个好处，哈利路亚。因为方言祷告是圣灵带领你帮助你的祷告，它超越了你的理性，超越了你的悟性，超越了你的有限，进入无限灵的领域，所以它减少了我们祷告中只顾自己的可能性。当你用自己的想法去祷告的时候，很可能你的祷告会不符合圣经，因为人出于私欲、私心所发出来的祷告，容易被魔鬼介入，甚至发展成控告祷告都有的，那就叫行邪术的祷告了。所以，我们家人们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如果你按照自己的想法祷告，可能你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神的旨意。你祷告的事情也不合神的心意，或者你没有达到神为你预备的最好计划。即便我说你祷告的也合神心意，但是合神心意还分两个层次，神的旨意有最好的计划，也有一般的。神的祝福有上好的祝福，也有下等的祝福。圣经说神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三个层次的旨意。在英文里面这句话呢，翻译成这个经文在哪里，我们可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牵扯讲啊，我并不是讲这个主题，但是既然讲到了我就涉及一下。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所以你看到这三个旨意，它是在讲什么呢？在英文里面是 You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你看英语跟汉语翻译的是不一样的，在英王钦定版他翻的三个旨意是翻成 What is that good， 这个是可以翻译成好的， and acceptable 是可接受的， and perfect 是完美的旨意。所以它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可接受的，一个是完美的。汉语并没有翻译出来，汉语并没有翻译出来，所以我们读的话觉得哎，善良纯洁可喜悦，听得挺好听，其实啥意思？不是这样的。神在讲他的三个旨意，有 goo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在讲三个层次的旨意。你看到了吗？好的，允许的，就是可接受的，完美的旨意，三个。所以你如果按着自己属肉体的想法去坚持自私的这种私意的祷告，你会发现你求的只是神最多也就是神允许性的旨意，那算是第二个层次，比那个一般的好的还算强一点。我还没说那个，有的你可能只求的是神一般的，然后到了第二个就是神允许性的旨意，也就是说你最多求到前两个层次的神的旨意，而你求不到神完美的旨意。相反的，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按着神完美的旨意祷告，哈利路亚。因为方言祷告是圣灵直接超越你的理性， 圣灵帮助你祷告，是灵祷告，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哈利路亚，
阿们。
神知道圣灵的意思。我问大家，圣灵会不会求那些不完美的己？
不会。
不会。圣灵最清楚神在你这个人身上的计划，没有人比圣灵更清楚了。也许你觉得我这个一辈子就是拿个退休金，将来干一辈子活，拿退休金就这样生老病死就行，你并不知道你自己人生的计划。神也许不是这个计划，然而你活在你的有限的井底之蛙的眼光里，你永远不会认识神给你的完美的旨意。哈利路亚，
阿们。
保罗屠杀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想到神会使用他写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并且把福音带给万邦。保罗永远都想不到。但是神就是给了他这么完美的旨意。哈利路亚，
阿们。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神给你的旨意你所能想到的只是一点点，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那么荣耀。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神是荣耀的神，并且神是慷慨的神。神给你的旨意不是打发要饭的，因为神不是那样的神，一定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而怎么办呢？既然超乎所求所想，你就需要靠着圣灵来祷告。所以方言祷告能帮助你发现神完美的旨意。哈利路亚。因为方言祷告，我上一节课讲的方言祷告也是在讲述各样的奥秘，其中包括神对你人生的先知性的计划。如果你经常方言祷告，也会领受一些神对你人生的旨意，是让你看到冰山一角。哈利路亚。说到这里，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很多信徒认为，如果说是神给的，那就一定是完美的旨意。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无知，这是一个蒙蔽，不是这样的。当你认识到神的旨意分这三个层次，你就知道还有一般的，还有可允许的，还有完美的旨意。很多信徒只是找到了神头两个旨意，但并没有找到神完美的旨意，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在他的祷告里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在圣经中我们有例子，在撒母耳上第八章，我们就不读了，这个故事我们都读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回去读，就是以色列求王，神并不希望以色列像周围的国家那样拥有一个王，神想做他们的王，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求一个王。当他们坚持求王的时候，神说好吧，我就允许你们拥有一个王，这叫允许的旨意。但是神对撒母耳说，他并非完美的旨意，不是这样。后来你发现果然以色列进入列王纪以后就开始乱了，不再是先知掌权了，王掌权，以色列国家就开始混乱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求的并非是神完美的旨意，但是如果你使劲求使劲求，神是这样的，他并不勉强你，你使劲求我就给你，这叫可允许的旨意。大家一起说，叫可允许的旨意。
可允许的旨意，
并非神完美的旨意。
并非神完美的旨意。
阿们。
阿们。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信徒你只是活在神可允许的旨意里，然而神完美的旨意并非是让你一生就是干一辈子活，然后领个退休金，或者主要我就是赚钱来侍奉你。有的人神会对你说，我根本不稀罕你那点钱，金子银子都是我的，神要的是你这个人。哈利路亚。有的人只是为了良心的亏欠，说主要我赚更多的钱奉献嘛，主根本不稀罕你的钱。你要清楚神的呼召，所以你需要来祷告。你比如说雷克乔纳，神呼召他，他知道，但是他非要工作了九年，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在他工作九年生意很大的时候，神一夜之间让他倾家荡产，穷的只剩下一辆车。然后他向主说，主啊，为什么？我马上就要侍奉你了，我赚够了足够的钱，我不需要仰望任何人给我奉献，我自己养活自己，我也来侍奉你。神说，我不稀罕你的钱，你浪费了九年，现在醒过来吧，我就是要让你来依靠我，就是要让人给你奉献，就让你活信心的生活。 他就傻眼了，让他所有的财产，赚了很多钱呢，谁让他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后来但是他现在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嘛，当他踏上这条路以后。所以如果神不介入，他永远活在神可允许的旨意里，神也允许他九年，但是神发现他不思悔改呀，所以神介入了。这是神爱他，神也可以不管他，有的人神就就不管他了，我就让你一生活在允许的旨意里，最后你会失去命令，失去护照，就像巴兰一样。巴兰就是神许可。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巴兰了，我们来看巴兰。巴兰这个人神就许可他活在神允许的旨意里，但你后来发现巴兰是不仅失去了神的命令，而且活在咒诅里面。民数记22:12-22，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看，民数记22:12-22。民数记22:12-22。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这个故事情景就发生在这个外邦的王想要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巴兰是那个时代顶尖的先知。听好了，巴兰不是个假先知，在那个时代他是有先知性启示的，是从耶和华来的，你看见没有？然而他心中有个软肋，就是这个人贪财，所以外邦的王他知道他的软肋，就用财来诱惑他。然而神对巴兰说了，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蒙福的。然后我们看到巴兰就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吧，神不让我与你们同去。但你后面发现这个细节啊，你继续往下读。摩押使臣就起来回到巴勒那里说，巴兰不与我们去。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听好了，试探升级了，钱加多了。因为巴兰的软肋就在这里，他贪财啊，100万不能打动你，1000万可以吧。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的话，你听这个话非常有诱惑性。希伯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只求你为我来咒诅这民。这个诱惑很大了，这个试探升级了，这个赏金估计加了100倍了，你求啥都行。你你听巴兰说话倒是挺属灵，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我神的命。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属灵？但是他话并不由心的。现在我请你们，你看这句话就暴露了他的底细。既然你这样说，就让人家回去嘛。他说现在请你们今天在我家过夜，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神给他说得很清楚，不允许你去，他还要求，因为他看见满屋的金银呢。这一下主啊，这不是100万了，主啊1000万呢，主啊这不是100万了，是1000万呢，我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他又开始去求问神。我告诉你，神清楚告诉你一次，如果你再去为一些私意去求问神，那就不是神回答你了，就会有邪灵来欺骗你了。因为撒旦可以介入的，撒旦是无孔不入的，你已经失去了神的保护。然而神还是保护巴兰，对他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但是神这一次你发现神变了他的话。大家跟我一起说，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神一旦变了，说明他的旨意变了，但一定是从上，这个旨意会从完美的旨意变成次好的，就是允许的。现在巴兰的神给巴兰的旨意是允许的旨意，不再是完美的旨意。你看到没有？神说，这些人若再来找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神允许他了，有没有？因为神是这样的神，他不勉强人，哪怕他去作恶，神都允许他。巴兰早晨就起来，背上驴。后来圣经上说，神因他就发了怒。大家去说，神因他就发了怒。
圣经因他发了怒。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你要认识我们神的属性，我们的神造男也造女。 我们的神是有很有感情丰富的，从男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这个刚强，很有逻辑性，但从女人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这种温柔，这种敏锐，这种敏感，这种就像女人会做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啊，你要做就去做吧，但如果这个男的真去做了，他就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心是我看你到底做不做，其实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做，但我非要说你要做就去做，是不是女人这样？所以姊妹们是知道，一般弟兄不这样干，但是我们的神造男也造女，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有的时候神许可你做的事，但他心里是极其反对的。阿们，这叫许可的允许的旨意，因为神说我给你完美的旨意你不要，好吧，你要去就去吧，但神的心是生气的，神的心在生你的气，耶和华就发了怒，因为巴兰去了。所以你认识到我们的神感情很丰富，非常丰富的。阿们。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路上抵挡他，这次差点就击杀他了，神的怒大不大？如果被他那个驴开口说话，巴兰就被杀掉了，他再往前一步，那个天使就把他头砍下来。所以让我们认识到有神允许的旨意和神完美的旨意。问你旁边的人，你现在活在神什么样的旨意里？家人们，你也扪心自问，你现在活在神允许的旨意还是神完美的旨意？不用回答，回家好好祷告求问神，让神告诉你现在你人生的光景究竟，你现在进入哪一步了。神对我们的人生计划也是阶段性的，你现在进入到第几阶段，这个阶段性的第几个旨意是完美的还是允许的，所以我们需要来求问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语的原因，要让神的话住在你里面，你就会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这句话很重要，能够让我们找到神完美的旨意。怎么样找到神完美的旨意？你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操练成功了，那你一定活在神完美的旨意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啥意思？条件是怎么样祈求给你成就呢？你要先常在我里面，主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啥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要常在你里面，你里面要有神的话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里面没有话是不行的。你如果里面常有神的话，常住在主里面，那么主对你是放心的，主对你是信任的，那你求啥他都会给你，因为你已经值得神信任了，你也不会求那些为非作歹甚至不合神心意的事儿。因为如果你常住在神的话语里，跟神的话语对齐，你还会求神话语之外的事吗？你不会了，神都信任你了。然而这样的基督徒很少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如果你操练，你能常住在神里面，让神的话也住在你里面，那么你就会进入神完美的旨意里面，你所祷告的就会祷告出神完美的旨意来。哈利路亚。当我说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从来不排斥神的话语啊。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也操练自己，所以我们要确保每天有神的话语，也要花时间用方言祷告。当神的话语也住在你里面，而且你用方言祷告来造就你的灵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的知道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阿们。永远不要偏离神的话语，在祷告中永远要以神的话语为准绳，要用神的话语作为你祷告的生活，祷告生活的根基。如果你没有这样神话语的根基，你可能会随旨意而不是神的旨意来祷告，而最终神可能会回应你，像神对巴兰说的，你愿意去就去吧，或者神对以色列人说的，好吧，你们去吧，你们想要王就给你们立一个王吧。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硬来的话，非要照着自己的私意，我跟你说，神会给你允许的旨意，那么神会允许你，但是你却失去了神完美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要认为神允许你了就是神的旨意，那是神允许的旨意，那不是神完美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上有错误的认识。很多时候神对付一些人，神已经把最好的旨意告诉他了，但是他缠着神，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非要祷告他们想要的事儿。终于神说好吧，如果你要走那条路就去吧，就像神对巴兰说的话，你可以去吧，但他真去了，神就发怒了。很多人的婚姻侍奉家庭都是如此，神已经启示过了，不允许你嫁给他，不允许你娶他，不允许你这样做，然而你总是照着自己的私意，主啊我就要，神最后就允许你，但是事情就开始苦难连连了，就这样。然而那个时候你又被撒旦利用，说神不爱你，你开始怨天尤人，其实最开始错在你自己。所以你看到撒旦的诡计吗？其实最开始是错在你自己。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完美的旨意。就像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最高旨意、完美旨意，不是让他们拥有一个王，而是他们自己想要的，神就允许他们得着了。从那一天起，以色列就再没进入神完美的旨意。但这不意味着神不再尽量去祝福他们了，只是表示神不能照着他希望的最完美的程度去祝福他们，他们也无法得到神最完美的祝福。我说了，神的祝福也是分层次，我不知道你会怎样，但是我不会满足于神允许性的旨意或者是一般的旨意，我会追求神为我预备的最完美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需要重视方言祷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甩开了肆意祷告的这种沼泽地，我们就离开了肆意祷告的营地，进入了灵的领域。哈利路亚，能够保证我们的祷告脱离肆意，我们就进入神的旨意，就进入神完美的旨意。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方言祷告的重要性。好，每位家人，我们来起立，我们来祷告。跪下的可以跪下，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求神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经常来做。主啊，显明我生命中有多少真的是没有活在你完美的旨意的。主啊，因着我自己的硬心，我向你求了，缠累你，缠绕你，导致你允许我这样做。其实家人们，我也想提醒你，在即便你现在活在神允许的旨意里，你也不用去懊悔，你只需要向神来悔改就好了，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不要被魔鬼翻来覆去来控告你，因为神可以把一切都变得好，即便是允许性的旨意，神仍然在祝福你，神能使魔鬼偷窃你的再回来，神能使把坏事变好事，即便是这允许性的旨意是因着你自己的失败，神能仍然使这失败成为造就你的，这并不代表着你需要把婚姻破碎了或者是怎样，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你要听明白，在神允许的旨意里面，我们来向神悔改，我们求神在未来帮助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能够进入寻找神完美的旨意就好了。其次呢，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也求主帮助我们来夺回因着我们的愚昧无知，我们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得到了神允许的旨意，我们所失丧的被魔鬼偷窃的一切，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来夺回，因为神是祝福的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愿意祝福我们，不要去纠结，神要我们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不要去纠结，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神知道你会犯这个错误，然而他永远是不离不弃的，不要去纠结，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就好了，以后多多的来寻求神完美的旨意。每位家人来祷告，主啊，呼啦巴山德里希啦巴山德里希啦，曼德里希啦巴山德里希啦，马哈拉巴山德里希啦巴，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伊哈拉巴山德里希啦巴松巴， 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方言祷告的重要性，感谢你将方言祷告的恩赐赐给我们，说明我们一切没有好好的珍惜把握，没有善用这个恩赐的罪。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来重拾这个恩赐，重拾方言祷告的恩赐。我们以前没有训练的好的，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好好的来操练了。我愿意在你面前重拾这把锋利的武器，也许它现在钝了锈了，但主求你来修复。从今天开始，我要来好好的使用这把两刃的利剑。马黑拉山德黑拉巴坎达，马黑拉巴山德黑拉，我不要再封存这把宝剑了，宝剑要出土了。我要每一天来操练方言祷告，进入神你完美的旨意里面，进入神完美的旨意来代求。哈利路亚，求主来怜悯帮助我。哈利路亚，呼啦吧山的黑啦吧康的黑啦，向主来说，向主来悔改，家人们向主来说，呀啦吧山的黑啦吧松吧黑啦卡啦吧山的托啦吧山的黑啦吧山的黑啦吧呼啦吧山的曼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伊亚拉拉拉拉桑德里希拉巴松巴希拉巴桑达曼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乌库拉巴桑达。哈利路亚，圣灵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是我们的帮助者，安慰者。哈利路亚，谢谢圣灵，你奇妙又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曼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安慰师、劝慰者。成为在地上我们最亲密的同工。感谢你使圣灵扶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谢谢圣灵是谦卑自隐的神，愿意扶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与我们同工。何等大的荣耀，哈利路亚。说我们愿意来配合圣灵的工作，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来珍惜圣灵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特别是方言祷告的恩赐。我愿意让这个恩赐再一次的发光，再一次的被善被我们善加利用，不愿意封存这个恩赐，帮助我们每天来操练方言祷告，将这样的热心这样的热火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借着方言祷告来寻求神你完美的旨意，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城市中，神你完美的旨意，借着我们的方言祷告，神你要来释放出来。说我们所错过的一切神你完美的旨意，求你也加倍的来帮助我们来夺回来，也赦免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主你要使我们来夺回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更求你在未来的路上帮助我们脱离肆意的祷告，脱离神你可允许的旨意，我们要你完美的旨意。求你带领我们常常进入你完美的旨意，照着你完美的旨意来代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将这样的饥渴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来寻求神你对我们人生命定一切完美的旨意，带领我们释放我们进入完美的旨意。我们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求，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不要让我们为着一些私意来缠绕你，来烦扰你，让我们知道适可为止，让我们知道开始来悔改归正，来调整自己进入神完美的旨意。不要任凭我们，主啊，启示我们。感谢你赐下方言祷告的恩赐，帮助我们来使用这个恩赐，更多的来使用方言祷告，使我们的祷告进入到与神的话语对齐，与神的旨意对齐。求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方言祷告，以及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灵，进入清心吐意的祷告，来寻求神完美的旨意。 求圣灵做成这美好的工作。
阿
主，我们说我们愿意配合，
阿
配合圣灵的工作。
阿
求你来帮助我们，
阿
帮助每位家人。
阿
让我们领受祷告的灵，
阿
领受方言祷告的火，
阿
领受方言祷告的恩赐，
阿
领受祷告的火。
阿
哈利路亚！
阿
使我们的祷告进入新的天地，
阿
进入合你心意的带导，
阿
进入启示的领域，
阿
提升我们。
阿
谢谢你要祝福我们。释放每位家人，
阿
进入神你完美的旨意，
阿
赞美你，
阿
荣耀都归给你，
阿
哈利路亚，
阿
哈利路亚，
阿
哈利路亚，
阿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
门。